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不三不四，我是舒淇，
我是丽丽。
节目的开始呢，也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七夕的返场，感谢他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然后本期节目呢，因为是五月中旬上线，然后刚刚经过了立夏，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立夏这件事情。
其实是换季，对吗？
对。但是现在也是因为立夏嘛，就是终于要进入到夏天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日子其实热得特别快？
我觉得最近一两年吧，气候有点反常。我本来觉得会非常舒缓的进入夏天，
没有，直接进入了夏天，
而且它会后退哦，它会又降温哦，
突然奇奇怪怪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是吧？
对。
然后之前我记得有一句话啊，这抖音刷到的是80后呢，我们在清明前后就把秋裤脱了吧，但是70后咱们得五一之后再脱秋裤。我们现在五一之后过去没多久，刚脱秋裤，然后但是感觉这个夏天马上就跟着就来了。
没错，你看咱俩现在哎晃一晃
啊，冰咖啡，
正在喝冰咖啡，而且就是明显买冷饮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热饮或者热饮相关的一些元素都已经纷纷下架了。
对，说到夏天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热嘛，马上就要进入天伏气躁这种感觉。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晚上睡觉啊，就是因为特别热，有的时候会翻来覆去睡不好。尤其是朱峰朱老板就特别怕热，就现在开始就是每天啊半夜都会被热醒，睡不好睡不安稳，就是总是频频的就醒了。然后呢就总翻身，怎么都不舒坦，但想开空调吧就觉得好像还没到时候，要不开吧又热的又受不了，又特别闷得慌。
哎，这就是跟那个哎，有点类似于 PMS， 就是入夏综合征
啊、我们是经期综合征，
对，
要来了，但还没来。
对，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就有一些非常不舒适的状态，比如说什么容易累，然后精神不好，口干舌燥，然后口腔溃疡，包括上火拉肚子，我觉得可能还都有点过敏的那个意思。
对，我最近就有一点口腔上牙床都肿了，然后还有点腹泻。我一开始就以为其实就是喝凉的喝多了，其实不是，应该可能就是过敏了。
对，
刚刚进入夏天开始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其实都会有一个不适应，所以我在这里头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朱老板一直种草了很久，一直念叨的说是一定要买一个的这种单品，就是七夕的森睡清凉被。你收着了吗？
我收着了，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被子。其实大家可能不太听我种草这些东西，我是一个特别爱买床品的人。我们家四件套巨多。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学梦花色的人，但是我没有买过这样的凉被。我对被子的要求就是你能进洗衣机
啊，
然后好换被套。别那个我一年只能睡一季，第二季洗又不能洗，然后扔又心疼。然后这个我跟你说，我拿到手之后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把雪媚娘盖身上。哇塞，那个手感巨好，就是软糯到我觉得它只配我用裸睡来配合它，就衣服不配它，你知道吗？
就是你对它的表扬已经让我觉得
真的，就是因为我收到之后我没有马上打开，因为还没有那么的热
啊，这个时候还没
需要盖它的时候，
对
啊，我就一直放着，然后这一天不是热起来了吗？我把它拆开了，一拆开我就觉得哇塞，就是人生新体验。
这个我们就得重点夸夸它这个
冷柔双面设计，
它这还有专门的这个名词儿，就是它的 Qmax 值达到了0.31，就是说这个数呢在凉被里头它是最硬核的，不是那种冰冷的那种刺骨感，就是说当你钻进被窝的那一瞬间，它会带走你皮肤表面的热量。
然后它那个我查了一下，它那个背心用的是，我还查了一下这个词怎么念，叫 Naia NAIA 奈亚专研材料，就是它能根据你的动态体温自动调节。就是因为我们特别怕夏天，我们会定时嘛，空调开一宿其实不是费不费电的问题，是挺难受的，
容易被冻感冒。
对，然后关了之后呢又会被热醒，然后就是满头大汗黏黏糊糊的，但是盖着这床被子会感觉被窝里面有一个自动排风系统，清爽透气，就不会睡得黏糊糊。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出汗的人，但是如果热醒了那种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
对，所以这个被子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追求这种恒温派的人。
对，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作为这个劳动爱好者，他其实就是说这个被子是可以整个机洗的，就扔到洗衣机里头。
你这叫劳动不爱好者
啊？对对，不要手洗，就直接扔进去。他夏天出汗的话，就是这种 A 类面料的被子的话，就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头，洗完它凉感也不会变形。
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嗯，而且我们家睡觉的时候，那个猫，两只猫是会陪睡的，
嗯，
所以我们家的床单啊、被罩啊上面全都是猫毛。
嗯，
它这个面料就是不粘毛，比较省心。
真的吗？
很适合我们这种宠物家庭。
哎呦，可能我是不是有点土啊？我没有盖过这样的被子。
可能是吧，你可以就是试一下，你会爱上它。然后我今天还问他，这是个单人被、双人被，你看清楚了？他说安妮薇，我是不会给老刘分享的，它是我的被子。
真的，我觉得这种被子不适合两个人一起盖。
嗯，
而且夏天根本就不适合两人一起睡。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黏黏糊糊抱一起干嘛？
而且男同志们体温又那么高，他真的很热
啊！冬天大家一起抱团取暖也就罢了，嗯，对吧？夏天属实没有必要。
他又热，他又怕热，他还得开空调。
我跟你说，我们家是我必须要求开空调
哦。
C 哥不睡不到一起，
那是有点比较难。
嗯，
所以这个被子很适合你啊。
嗯，而且就咱们这个年纪，哎呀，怎么最近老说年纪的事儿？除了要求这种比较温和的凉之外，咱们还得护好咱们的肩颈。
嗯，
就是这几天很明显，我每天早上醒过来都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发烧了，就连续这几天，
哦，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吃止疼药的，
过敏了，
因为肩膀这一块露在外面，
哦，
温差还是有点大，就是我们现在的温差在最冷的时候还是几度的。
嗯嗯，
那其实是有点受不了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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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块受凉之后，你就是会觉得是不是病了。
嗯
嗯，所以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无压枕，你有没有注意？你用过吗？
我还没，他在路上，
嗯，
我还没收着。
我用了很久了。
嗯
嗯，就收到他这个无压枕之后，我就把之前的枕头就挪到 C 哥那边
搬了个家。
对，就我就单独就用这个，就是非常利好肩颈。嗯，就这块儿你不能又受凉又硌着难受，
嗯，
对吧？就它那个立体分区设计，不管是我怎么侧睡都不压脸，
嗯，
然后还能给脖子一个很稳的承托，就是又不酸又不疼又不僵。
嗯
嗯，
你说这个七夕为了我们能够睡好一个觉，花了多少心思？又是枕头又是凉被的，
承包了。
哦，
嗯，
他给我们建造了一个晚上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疲劳解决方案，
嗯，
所以在这个初夏，如果你也想找到那种比较深睡的幸福感的话呢，那我们就向大家推荐我们七夕的这一套产品。大家可以去七夕的官方旗舰店报暗号津津乐道啊，不是不三不四，因为不三不四还是那个口号被别人占用了，那我们就报津津乐道这个口号去领取我们听友的专属优惠。然后不论是清凉被还是无压枕，就值得给自己安排上一整套。
嗯，
好，我们的广告就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就进入到正文时间。
换季真的很苦恼啊，我每年换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我多大岁数，过去的经验一律是无效的，每年换季都难受，并不因为你去年难受过今年就不难受了。
嗯，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就从冬天开始就一直进入到这种持续的难受的阶段，从冬天换到春天，春天换到夏天，都开始有一些不适应的症状。
变冷反而没事儿，
哎，对，变冷你多穿就行了。
对，
但是变热的话，你看春天就是过敏。
嗯，
过敏以后，然后入夏了以后就开始燥热。
对，
这个是不是这叫什么什么综合征？刚才说的立夏综合征是吧？
而且老话不是说吗？二八月乱穿衣。
嗯，
就真的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那可不。
嗯，
我有一阵子还出差，出差的话呢，我就真的不知道对方那边是什么样。就一开始我去深圳那边的话，就大家有穿长袖的，有穿 T 恤的，有穿羽绒服的，有穿棉马甲的。
其实深圳还好，因为它很靠南。
那个时候是二十多
度。我频繁去杭州、上海这种地方，那真的是，我觉得跟北京没什么区别，但是温差小，所以你更不知道穿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新的穿衣法就是，你要根据最低温度决定你的外搭，根据最高温度决定你的内搭。
这也是我今年刚学会的，我不知道，之前我一直穿反了，我觉得。我觉得咱们一直是那个里面穿的倍儿多，
嗯，
就怕在外面，比如说那个有风的地方特别冷，
嗯，
然后外面就套一小白外套，
嗯，
然后怕自己太热。
对。
然后其实他又不禁动，他又
其实应该像我们之前印象中的老外一样，里面穿个短袖 T 恤，外面穿羽绒服。
其实这样才是对的， 对吧？所以他就会发展到在马路上的人穿的形形色色，什么样都有，
嗯，
也有穿羽绒服的，也有穿短袖的，
嗯。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气候很异常。
嗯，
有的时候你觉得今天气温特别高，最高温度25-26度，
嗯，
你觉得你应该穿少点，穿个 T 恤，然后但是你一出门发现阴凉处特别冷，然后你在地铁里面就是过道里面啊换乘的时候，那个阴风嗖的，你就感觉马上就要感冒。
对，
就这种换季的时候的感冒大多数是因为这种温差带来的。
而且它会不会引起一些什么身体的炎症啊之类的东西？
哎呀妈呀，那简直是太稀松平常了。我就不说脸上的了啊，我那个腿上
啊，
我上个月吧专门去医院开了两管巨贵巨贵的药，是咱们听友推荐给我们的，就是叫他克莫斯小药膏，一管我在网上买的话一管100多。
哦，这么贵呢？
我灵机一动我就跑到医院去了。
有医保可报哈。
我说这个我能走医保吗？他说那不能。我说那怎么办呢？那你给我开个能走医保的。然后他想了想，他说你有没有鼻炎？我说有，我有干燥性鼻炎。
那是跟过敏是一样的对吧？
然后他说那我就给你开成特应性皮炎，你就可以走医保了啊。医生也是很会的，然后我就买了两管，不管用。气死我了，幸亏我走的医保，他在我身上不管用。
就你的湿疹已经严重到就是很难受了，
我认为很严重。
嗯，
医生不认为严重。
嗯，
医生认为你这算什么？你看看那些严重的身上都成什么样了。
嗯，你是有几块吗？
就腿上大腿上一块，然后一直不好。
嗯，会磨吗？
不磨，但是他经常自己，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觉得挺好的没事儿，
嗯，
别念叨，跟偏头疼一样，别念叨。你一念叨他就鼓起来，就开始发热变鼓，就变肿了。
痒吗？
痒。
疼吗？
不疼。然后就得抹药膏。
他，
嗯，
是在大腿的内侧。
不是，不是给你看过吗？就在我膝盖往上那一点儿。
哦，那还好。
啊，我这种症状一直只出现在身体的左侧左半边儿。
哦，
我右半边一点事儿没有，包括这个胳膊。
哦，
你看，
哦，我看见了。上次我就看见你的胳膊上，就
非常夸张，
好几个月。等于说，它是在夏天跟春天交界的这段时间，它就会频繁发生。
冬天也容易发生，冬天、嗯、春天这两个季节。夏天我不知道，因为去年夏天我还没事儿。
所以湿疹跟湿没关系是吗？它就是换季才引起的。
我不知道，我一直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以前一直觉得是因为空气太潮湿，
嗯，
我才得了湿疹。后来我看有群友跟咱们说，是因为空气太干燥，你才会得湿疹。
对，我之前是听咱们听友说，湿疹其实跟湿没关系。
嗯，
一直以为就是说你空气的话你不能加湿你才能生活，所以你不能去南方生活对吧？
而且我做那个过敏原测试，
嗯，
我是碘青霉分支包霉过敏，
嗯，
所以我在潮湿的地方就容易身上痒痒难受。
哦，
我就一直以为这是我长湿疹的原因。
哦，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啊，就咱们聊天的这个过程中，他说湿疹不完全是空气潮湿直接造成的，但是潮湿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诱发和加重的因素。
嗯，
所以他这个湿疹本身呢并不跟潮湿有直接的等号，然后他大多本质上的原因是皮肤的屏障脆弱，然后过敏体质和你的免疫有关系。就说你的免疫力在
换季的
交换的时候，然后它的不适应，
嗯，
然后会引发湿疹，
完了好不了了。
你是不是有过敏？你浑身都过敏对吧？
嗯，我过敏源挺多的，
所以你的皮肤过敏才是湿疹的原因，它是你的一个表现形式。
嗯，
你过敏还有别的吗？比如流鼻涕、眼睛肿？
不流，不肿。
嗯，拉肚子？
不拉。
这两天我有点拉肚子，
我顶多也就是吃蘑菇不消化。这个无所谓了，我现在不在乎了。
那不也是拉肚子吗？腹泻
不消化，就是怎么吃进去的怎么拉出来。
你之前那一列一冰箱那个表，就是，
只有蘑菇是这样的。
那，
就是，其他的是痒痒拉肚子，但是西梅我现在不吃了，我也不知道了，可能体质又变了。
没有什么就是到入夏要吃的西瓜之类的拉肚子没有哈。
杏就是李子，所有的李子科的。
嗯嗯 嗯，
但是我不碰了，没事儿，
不吃了。
嗯，
好了。
嗯，
潮湿会加重湿疹，因为它这个皮肤的角质层它的水合过度，它就会造成的这个屏障更脆弱。
嗯，
你看如果你闷热出汗，你的汗液会刺激摩擦滋生细菌和真菌。
嗯，
所以你得盖两倍你不能让自己晚上闷汗。
有道理，而且必须得自己盖。
哦，你只发生在你左半边是因为你这半边总出汗吗？
不啊，我其实全身都不爱出汗。
对啊，我也觉得你还好。
嗯，
哦，然后潮湿环境容易有螨虫和霉菌，这些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那为啥右边没事呢？为啥 C 哥没事呢？为啥猫也没事呢？你看，
你是不是总是这个侧卧睡觉？
那倒是的。
这半俩侧卧，那半俩没事儿。
你知道为啥那半俩没事儿吗？
因为有 C 哥。
不是，是因为如果我冲他那边睡的话，我就睡不好。
哦，
所以我要背对着他睡。你看破案了，他就不该回来。
哎呀，尤其是一到梅雨季节，
慢慢的我会好。
对，然后 C 哥就别回来。
对，
这个时候你们就比较适合分居。
对。
然后过了这个立夏，进入盛夏的时候，那可能就不潮湿，就还好了。就可以开空调了。
不是的，你觉不觉得北京天津最近这一两年气候特别奇怪，空气湿度特别大，已经跟南方没有区别了。
去年三伏天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六七月份的时候，南方人说来到北京以后潮湿的不行，
都哭了，
连续半个月的我们的那个潮湿度是90多，长毛了都快。
我觉得去年都没有秋老虎的概念，就往年在八月份之前，北京天津也就是干热，是那种干爽的热。现在不了，
干晒干晒的。
我现在很少能感觉到干爽，就整个夏天就一直都是身上捂了吧唧的。
嗯，
一出汗就有股捂了的臭味儿。
嗯，
容易馊。
嗯，对。
我现在再去什么长三角，哪怕是梅雨季节，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了，因为在北京已经练得很适应了。
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去长三角那边的话，它还挺晒的。
嗯，
一晒起来的话，一点潮气都没有。但是我们也没有去长期在两广地区生活。
我跟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跟你说我搬到了上海，你也不要惊讶。
嗯，但是你要搬到广西、广东的，
不能，不可能，绝不可能。
他们那边回南天，我觉得可能跟那个
不用有蟑螂，我就不会去的。
哦，你还怕这个？
不行不行，
他们那边的那个潮湿可能确实不太适合你生存。
嗯。
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立夏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那边可能不太讲究这个季节这个节气。
嗯，
因为一直就没有特别的冷过。哎，有首歌叫如果台北下了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幻境，你知道吧？
不可能。
你看东北人会说如果东北下了雪吗？
不可能。嗯，啊，确实是那边的话应该是一年三个季节都是夏天，另外一个季节是秋天。
嗯，
就这个样子，他们冬天都是20多度、30度的冬天，那也太奇怪了。
哎，我们说说初夏的烦恼。哎，我觉得这些非常现实，你知道吗？
嗯，
我昨天一总结发现，其实初夏跟盛夏相比，烦恼其实更多。
嗯，
盛夏有很多烦恼是有确定性的。
嗯，
但是初夏是会发生变化的。
哦，对，有的。
嗯，你比如说棉被这个事儿，咱就说被子啊，这种盖不住是怎么个盖不住法呢？因为它忽冷忽热，而且。不是所有人家里都像你像咱们家长那一辈儿，家里有好多好多被子，
嗯，
薄的厚的什么样都有，
盖不完的话垫在那个床铺里面当褥子。
现在有的人家里可能就是一床冬被一床夏被，
嗯，
换不赢。
你有三个，你还有个凉被，
嗯，
我这 Q 的简直，
嗯，你看，尤其是现在气候有点异常，我刚把厚被子收起来，降温了，
啊。不是你收起来，想你要更洗了、
哎。对，就这意思啊，换回来必然升温
啊。对，
嗯，就简直就是跟你作对那种。
嗯，
他知道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是，
嗯，然后半夜就会开始因为闷热频繁的翻身，就是因为你选的被子不对。
而且这个时候吧，我又不敢开窗户。
对，
开窗户的话呢，我觉得外面有点凉。
对，半夜真的很冷
啊。
就有我跟你说这么说吧，我前几天发了条抖音。那个抖音就是我家的猫，就是我的嫡长子，就那条视频，猫趴在我的电热毯上，我电热毯现在还没撤呢。就有的时候我在工位上待一天，坐了一天，到了晚上，最低气温，因为我睡得比较晚嘛，降到10度出头的时候，就真的是冷的，我就要回去先开一会儿，开个低档，
嗯，
让身体热乎一会儿，然后再关上，
嗯，
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挺容易冻感冒的那种感觉，容易头疼，
对，
嗯。
你看啊，他这就进入了一个悖论。
嗯，
比如说晚上睡觉太热的时候，你就会容易翻身，
嗯，
对吧？容易踹被子，
嗯，
你上半身的话就容易露出来。但这个时候呢，如果开着窗户，那小风一吹，你上半身整个都在外头，那你就身上还有汗，你就很容易感冒。
没错，
深睡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嗯。
但你如果把窗户一关上，那这个时候那个汗可就哗哗的流，
嗯，
每天晚上就是一直不停的就翻身。
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带了货才一直说被子啊，这
对
换季被子真的是个问题。
然后我们家那空调一开始是 定时开或者定时关，
嗯，
就说晚上太热了，那先开一会儿，然后睡着了以后再给它关上，
嗯，
就省得你睡不着嘛。结果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被热醒，
嗯，
导致我又睡眠不足。
哎，我问你，我知道朱峰不爱开窗户，
嗯，
你家就是卧室什么的窗户一直不开吗？
啊，
一直就中央空调。
啊，有的时候我会偷偷在我的那个客厅里头，它能够有对流风，
嗯。
就是餐厅开一个，客厅开一个，这样的话我在客厅的时候会稍微有风一点，
你可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多开窗户。
哎，对，
自然风真的很重要。
对，但是我在卧室的时候，他没有对流风的时候，
嗯，
我就不太开。
那倒是，
嗯，他开了以后他没有风，他有什么用呢？
嗯，
而且我们家那个卧室的那个窗户，其实我有点偷懒了，一直应该给他换成猫没有办法
金刚砂的。
对，
嗯，
因为我曾经有两次我们家猫把那个纱窗啪一摁，它就弹上去了。
哦，你家那个那么敏。
对，尤其是我自己书房的那个桌子正好是在窗户下面，
嗯，
所以它挺喜欢趴我桌子的，然后趴到桌子就去那个阳台上去玩那个窗户，然后两次就它就出去了。然后它是在北京的时候，在北京有一次我们家住高层的时候，他就真的出去了，他从我们家的窗户跳到了那个空调井那边，
嗯，
然后又没有办法给他够回来，朱峰就用那个零食罐头骗了半天给骗回来的，
嗯，
然后从此我们家窗户就禁止我开了。
回来之后打了一顿吗？
倒也没，他把我打一顿，
离谱。
没有没有，开玩笑啊。但是有的时候我有点觉得这事儿不重要，但又是觉得有点，我眼睁睁的看过它发生，
嗯，
所以还是会有点心里害怕。
我那个天津的房子装修，就是因为没有大装修嘛，
嗯，
但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把所有的猫有可能上去的地方都换成金刚砂，
嗯，
还挺贵的呢，
就是挺贵的。
一全屋，因为有的窗户它真的上不去，
嗯，
因为底下没有踩的东西，
嗯。
我们家那个猫条件有限，
嗯，
所以我不是全屋都换了，但是换了一共花了将近2000块钱，
好贵呀，
嗯，
而且它还得定制，它也不是说
量上门量尺寸，
哦，
然后还花很长时间才能上
门。哪找这个？老板师傅推给我一下。
那你肯定得在西青找啊，你怎么能在静海找呢？
啊，也是哈，
嗯，
而且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换哪几个合适，然后还得来回折腾这个东西，我还觉得有点烦，所以一直也就偷懒嘛，
嗯，
他还得上门量，量完还得那个再
因为质量真的很好，所以
他还有不同的尺寸，你知道吗？不同的规格，
嗯，
然后我又觉得贵，所以这事儿就一直被我搁置了。但是他真的很热，热到我就是每次开窗户的时候，我得盯着那个窗户，
那
我眼睛不能离开它。
你要不找个什么装置，就是能把那个锁固定在那儿？
我曾经试图过把那个绳子
啊
系在那个上，它不管用
啊，
它系不牢。然后有的时候，
你家猫也是手欠。
对，他其实就是为了要玩那个绳子，刀那个绳子一刀把那个窗户啪就给打开了。尤其像我们那个一秒那个笨的，他还好一点，啊，就像那个 Hiki 那种就四肢灵活的，他又喜欢往外面来回乱跑这种猫。
可是 Hiki 岁数大了，这是不是老了能稳重点？
没有，并没有，老了反而从10楼摔下去会更严重啊。
那倒是，而且你还会找不着，因为他滚下去之后他就算已经内脏出血了，他也
不用说了。我换窗户好吗？
好，
我换窗户，我透气，我实在是受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把自己热的够呛。
我是会 push 你的，
嗯，
你看，说这个热的受不了，你家每年洗空调吗？
哎，你知道我们家是中央空调吗？我们家不洗空调，但是我们
换什么？
换
滤网，
换新风的滤网。
嗯，
新风的滤网有两个，
嗯，
然后每年得需要换，然后空调有滤网吗？好像也有滤网，
嗯，
每年我就我们家卖中央空调和那个新风的他们家那个厂商啊，我的联系方式都不敢扔啊。然后，
哎，费用多少？
哎呀，我给你查查。
我是总提你愁事儿吗？
嗯，
我跟你说啊，就是洗空调这个事儿，就是也是里面有一些让人觉得哭笑不得的地方。
嗯，
当没有人洗的时候，就所谓的能错峰洗，对吧，
嗯？
你也意识不到，你也想不到要洗。等到你觉得该洗了，因为必须要开了，大家都在洗，你就排不上，
嗯，
而且价格也贵，
588，
588，每年到洗空调的时候花这点钱，
对，这个是，
哎，还行啊，
这是新风的钱，
嗯，
空调我好像没洗过，
空调你家装多久了？
18年，那我是该洗了，因为中央空调用洗吗？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我们家那个新风为了就是换滤网能够方便一点，
嗯，
还专门 把那个窗户还给改了，
嗯，
因为它外面还有一个出口的那个滤网也得换，
嗯，
有时候怕爬不出去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还挺麻烦的，每年都得约。
我忘了我家去年洗空调花多少钱了，但是，哎呀，天津的家里三台空调，哎，我想想就头疼，
嗯，
北京的家里三台空调，
嗯，
六台空调，我天津的那个家。还没怎么用过也就罢了，而且天津那个家的油烟机特别的给力，
嗯，
北京就不一样了，
嗯，
就去年那个师傅来我们家洗空调的时候，他说你家客厅这个空调怎么都是油烟呢，
嗯，
我就知道我们北京这个家的厨房的油烟机确实不咋给力。
哦，
卧室就还好。
那你们那个肯定是就旧了嘛，
嗯，
旧了肯定是不行，
嗯，
空调太多，哎，屋里大它就是空调多。你看我们家为了装这个空调，我们家面积还大嘛，
嗯，
有一间屋子专门没装空调，就是楼上阁楼的那间卧室，嗯，装不起了，嗯，就没装，少装了一个口，嗯，就这样的话我还装了五拖一的空调，五个口啊，五个口，如果那个再装不就六个口了。
咱俩现在这副嘴脸真的很讨厌是不是？
那对，房太大的烦恼就是需要洗的空调太多了。嗯，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同时开空调的话它也很费电呀，这也是苦恼，
嗯，
对不对，
嗯，
我开不开它，就是我对这个电费这件事也比较敏感，你知道一到了夏天以后我们家开空调开得很早，
嗯，
就别人的话都会觉得你有必要这个时候就开吗，但是它我不开我热呀，
嗯嗯，
我一开我又费电呀，
我心里想的是我舒服第一
啊，
但是我们家电费扣电费不是绑的那个自动扣费吗？
啊，
低于50度就扣
啊，
老扣，这一个夏天老扣老扣。
50度有多少钱呀？
嗯，50度是100块钱嘛，低于50度它就直接扣200块钱。
啊，所以你们一个月大概多少钱电费？
至少2个月要扣3次，600块钱。
2个月才600块钱，你知道
才600块钱？
你知道我们家吗？我们家是机房也有空调的人哦。
嗯嗯，
我怀疑他把那个机房那个空调会放到次卧就会比较好哈，那个机房。有机房就很离谱哈，给机房装空调也很离谱，
啊，
但是问题是你又必须得装，因为那个机房实在是太热了。然后之前的话呢我们还装了一个就是小米儿的那个遥控，
嗯，
远程那个加了个监控，那个屋子就是到多少度以后自动给它开空调，不然的话人受得了那个机器它也受不了，它就动不动就死机，一死机的话咱公司的业务就会被停。
我搜了一下，
嗯，
我2023年电费一共交了2800块钱，
嗯，
2024年电费交了2100块钱，
嗯，
去年两套房子就多了点儿，2300块钱，
嗯，
所以说2023年热，要不就是2023年冷，因为冬天我也要开，
哦，有可能，
嗯，
而且我们家的空调因为是中央空调，然后朱峰有一套理论就是你不能总开机关机，就突然开突然关，
老人
会更耗电。你一直低功率的开着它，它反而更省电。
你发现没有？我们家厕所从来不关灯，
跟这有关系吗？
这就是我的理念，不要没事就开要关，
就是你怕黑吗？
啊，对，我怕黑，
哦，
但是，哎，我不关灯不是因为我认为它开关费电，
哦，
我就单纯怕黑，
哦，
但是在有些人眼里，这就是因为那个一开一关的会有损耗，
影响寿命。
嗯，
哦，这个我能理解。
嗯，我跟你说，凡是你说我能理解的时候，一般都是你不能理解。
对对，我真的不能理解。我出门我不能关空调
啊，那我不能理解，
对吧？他说
不能，
就是你出门一两个小时的话，他那个空调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的，他说一启动起来的话，它电量会更高。就我们就比如说出去吃个饭什么的，那空调都要开开。
如果我你看我要出门不超过2小时，我会把空调调到27度，我能理解了。好
啊，你还真调，你真不关呀？
真不关，就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
啊，
比如说中午出去
啊，
我绝对不会关的，因为一关马上就不一样了。
嗯，
那风只要一停，你就感觉屋里的温度一下就上来了。
不，有可能确实是它，比如说突然热了以后，你再让它制冷，
嗯，
再突然开开的话，它需要额外的耗能。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
嗯，
我看不见的就是没发生，所以你跟我说天热的时候开空调它特别费电特别难带起来，我不在乎。
嗯，所以我理解这件事情就是眼瞎，就是你忘这件事情，然后找一个理由说你不要给它总开总关，
不管贵贱，我都是要让自己舒服呀，那这钱就是我该花的。
嗯，
就像油涨价，你不该加油还得加油吗？
可是你能够理解一个月1000块钱电费的人吗？
哎，你好好挣钱吧，
多挣一挣，这钱就出来了，是吧？
对，
不要在这抠门是吗？
对，
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动的调节机制。
哎，你换个小房子，你乐意吗？单身公寓，嗯，差不多，比如说给你一个40-50平米的大开间儿，就你一人住
啊，那可以，
也行是吧？
就我一个人住，
啊、
那可以，没问题、啊。
对，其实你是舒服第一，
嗯。
你不在乎那些外面那些给你的这个整个人赋能的、
嗯、
比如说什么大房子
不是不是、
啊、特别高端的设备智能设备、你不在乎这些
没有嗯一直要开空调又不是我
嗯
对吧这
大不了你可以出去嘛
我跟你说有一段时间就家里特别热的时候我真的很心疼这个电费、
嗯、
然后我就跟朱峰商量说咱每天可不可以去公司上班、嗯就不在家、
哦、
两个人在家工作
嗯嗯
因为的话呢我们俩因为同处不同的屋子他那屋也得开我这屋也得开公司也得开我觉得我们可合并一下我们只开公司的那个
那你在公司你还得点外卖你去公司还得开车嗯你算算你现在就算停车费
一个月200多
啊油费
有没有油费我
开
电、
开电车是吧、
嗯、
啊那就忽略不计
嗯
外卖
俩人50一天、
啊
一
顿饭吗？
一顿饭、
啊。我觉得50下不来。
嗯，
那咱算
50吧，
咱算1天120吧。
哪有那么多呀？一顿饭两个人晚上回家吃
都出去了，还回家吃。你在家做完饭还又得开空调，热的要死要活的。
哎呦，好像差不多。要这么算的话，其实差不多，
是不是？
嗯，还有通勤的时间，主要是还有成本。
万一在路上再吵个架呢？
哎呦，
万一剐蹭呢？
算了吧。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觉得跟在家里头还可以啊。然后最可怕，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就是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是朝南的办公室，下午巨热的那种办公室。然后呢，前面没有任何遮挡，一片一望无际的大工地。
那不就是我们家南阳台吗？
类似于这种。但是你们家是有空调的，对不对？
嗯、
公司虽然有空调，但是大厦开空调的时间可是有一定的定数的。
嗯。
你知道吗？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
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啊，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反正现在是没有的，
嗯、
就是你摁冷风，它是不出冷风的、
嗯，
它还没有切换到冷风的那个模式。
对，我知道，这就是我最不理解的事儿，就是你大厦的这个时间应该以季节为准呢、
啊，
那现在已经热了，你还跟我说现在还不能到开冷风的季节呢，我就不理解。
我特别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你为什么它有风出来了。但是你不能给我开冷风，为什么还要切换每个屋子？当然它可能大厦统一的这个标准，你现在已经不能出热风了，对吧？那你为什么连冷风也不能出？
哎，我问你，像这种大厦，你们的那个电费怎么算呀？
就是每个户应该是有自己独立的表
哦，
但每次都不是我交啊。
对呀，那如果有独立表，我自己交自己的，你管我怎么开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能允许你自己独立安空调。就是说之前有人试图在屋里头公司安一个机房
嗯
电都装好了然后发现空调接不了
嗯
就我们之前的前司也是
嗯
我们那个屋都装修好了空调支撑不了然后你还得跟那个外面那个就是物业还得审批你这个外墙什么的最后没有改外墙就开了一个窗户把空调那个口直接伸到外面去强排风
嗯
那个空调那屋确实是还蛮凉快的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夏天加班的时候我们就会躲到空调房里头就机房里头去加班然后外面那个声音嗡的那么吵然后我们那儿吹着小空调哪怕那么吵也要进去而且你知道有些大厦它即使说夏天了给你开空调了它晚上下班之后它也是给你关的
嗯
这你知道对吗
嗯
这我也是理解不了的我们不需要加班吗你强制让人下班了这公司的这产能就靠这个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公司的这个选址啊就得考虑这个方面这个地方能不能开空调
嗯
比如说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太行
那夏天挺难熬的
所以就不去公司了嘛
嗯不去公司出去露营吧我不知道你们平时爱不爱出去露营啊
不太行
就我新家那边
嗯
呵那满河边
嗯
就一个帐篷接一个帐篷的
现在已经有了吧
早就有了
啊、
嗯、一个多月前就有了
哦，
刚过完年就有了
哦，这么多，
啊、就是一个我一个不爱出门露营的人，
嗯，
我特别理解不了，我能理解，但我不能理解，就是这种，我这就是我的态度，就是、
嗯、挺好的，但也大可不必，
对对，就尤其是对我来说，
嗯，
我觉得一个上厕所不方便、洗手不方便、干什么都不方便的地方，
嗯，
我就不想在那儿超过一个小时，
嗯
嗯，而且河边有虫子， 然后这个季节蚊子特别多。
嗯，
我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厨房发现一只巨大的蚊子，开始有蚊子了，
开始挨咬了吗？
嗯，而且又要开始防晒了。
啊，对，防晒是
你是不是已经不在乎了？
当然在乎，我不能再长斑了。
哦。
就晒黑的无所谓、
啊、那你很理智、
嗯、对，但是我每次防晒只防晒脸，
嗯，
因为就只有脸长斑嘛，我身上好像还没有开始到被晒出斑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确实是现在已经开始晒黑了，是我的烦恼。
你看，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买防晒手套，第一次哦，因为我现在爱出门了，我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了。以前我夏天是不防晒的，防晒霜什么就买那个安热沙、
嗯、
一直都是放过期，
嗯，
放到第二年都有酒精味儿了，第三年。但是我现在我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了，嗯，就算不怕晒黑或者容易捂回来，
嗯，
也得考虑晒伤的问题，因为容易晒秃噜皮
啊，这个确实是。
嗯，哎呀，
但是
我都开始采购这些东西了。但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养蜂人那种防晒。
哦，就全副武装的物理防晒、嗯、
对，
嗯，
我也是能理解但不能理解，
嗯，
就是我自己身上我是不会那么用。
我现在是嗯早晨起来晨跑的这一段时间它也会晒伤，就是早上起来也没有至于特别热，就还没有到嗯就三伏天你需要5点钟起床跑步的那个日子，
嗯，
但是它其实太阳在6、7点钟、7、8点钟的时候它已经晒的其实已经很严重了。那个时候跑了几天我就开始发现我的腿已经开始分层了，
嗯，
就夏天还没有完全到，我的腿已经变成了下半边是黑色，上半边是白白嫩嫩的。
那你就学1124降4点起床。
哎，也大可不必。
嗯，9点睡觉。
哎，这很难。就不是说这个你想就可以做到，这9点钟我就是还没回家呢。
嗯，
但是你就是我身上的这个物理防晒我已经开始就是。我虽然不怎么做啊，物理防晒我不怎么做，但是就是那个就是喷的那个防晒和擦的防晒、
嗯、
我们家是常年有很多瓶儿的，
嗯，
然后就是喷的擦的大瓶儿小瓶儿，然后50到70都有，
嗯，
就这种，然后很多比赛它还会发，就是我还开始就是越野跑什么的、
嗯、
现在就已经开始身上晒出，你能看出来就贴那个肌贴上那个花纹什么的、
嗯、
都能看出形状来，
嗯，
然后每次早上起来我要晨跑1个小时的时候我身上的防晒也是要擦的，
嗯，
脸的防晨也是要擦的，就是因为你晨跑的话那个太阳它是刚从地平线上起来，那个角度是直接照在你那上面、
嗯、
还不是从脑顶上晒，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晒的我几天你就会能感觉这个脸这个颜色就不对劲儿了、
哦、大家挨晒的部位不一样对吗、
哦、
你看我之前我去年有几次是最热的时候、
哦、
从我家骑到九仙桥，
嗯，
我晒的最厉害的就是它不直射嘛、
哦、
就是手表这块儿，这块儿哗哗白，
嗨，那我都3年就没白过来，一直是黑的，
可我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不喜欢变花、
哦、
黑没事儿，
你把手表一直盖住它就是一直是黑的就 OK 了、
啊，
所以你不能把手表摘下来
哦，
所以
哦，
你懂吗？
这么个掩耳盗铃，
对，自欺欺人。但是最过分的时候，我觉得手表这个你把它扣上，你看不见就无所谓，还好啊。我去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我是4月份的时候跑了一个七里海马拉松，
嗯、
就跟土豆老师一块跑的那次。
啊，我知道那次忘带那个
号码布那次。然后那次呢，我就为了因为它特别热嘛，20多度，我就穿了一个精英打扮，就上面穿一小运动内衣，下面穿一个3寸小短裤、
嗯，
就是只有裆部和胸那块是盖住的，
嗯、
其他地方全是露出来的。
嗯。
然后我跑了3个小时跟他一块儿回来，我就身上晒了3个小时，然后这一整个夏天我只要一脱衣服洗澡我的身上就是一个背心和短裤的样，
也就是说其实你只需要晒1个多小时的，
对。是的，问题是你这个晒的那个花的那个样子，我每次就是洗澡的时候我都以为我穿了一个透明的运动内衣。
所以我采访你一下，
嗯，
是不是真的所有人都会告诉自己这是我的功勋，这是我的勋章，真的不在乎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它这块真的是晒伤了才会那样的。
我如果再是黑的花的成那个样子的话，我决定我就去给它做个美黑，
嗯，
就是让它晒得更均匀一点，就是都黑，都变成那个一个肤色，比如说小麦色或者是安妮为什么颜色都 OK，
你看，
但是我不能是白的、哎、红的、黄的、黑的。
对，就是别人的人生是一张白纸、嗯、你的人生是一张花纸。
而且前面后面侧面它都是不一样的，深浅程度也不一样的，这个我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但是其实我觉得美黑这件事情的话，我是能接受的，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去擦那个油，然后去自己去口灯什么的，我觉得晒起来还挺均匀，挺好看的，挺健康的，这个我觉得 OK。所以他们有人跟我提议的时候，就应该在还没有夏天来临之前，就在入夏这个时候自己先去烤个灯，这烤灯还挺便宜的，他那个很多很多那个网上你可以去团购，
多少钱一次？
几十块钱吧，
这么便宜
啊！我跟你说，之前我还专门研究过这件事情，你可以买一个那个油，然后呢你自己穿一个比基尼在你们家楼顶上躺着晒，然后正反面换着晒，
然后被人发小红书，
哎，类似于问你把脸盖上不就完了吗？
脸白的，然后身上黑的，
他们都不烤脸，脸都是要盖住的，或者拿那个什么东西，就只晒脖子以下这个位置。
那美黑伤皮肤吗？我还是要晒那么久啊？
晒五分钟
哦，
不晒那么久，就擦那个油，然后晒均匀一点。
我真的很不怕丑，我怕皮肤癌，
哦、
我可害怕了、
哦。对，所以说要防晒也是这个道理。其实防晒的话，你看我也经常防晒，但是从来也拦不住我晒黑。
我越来越怕死了。
他晒黑没关系，但是他只要是不晒伤、晒疼、晒秃噜皮儿，然后晒爆皮儿这种，其实就都 OK、
嗯。
包括就是我现在很多就奇怪的地方都会，肩膀头子，
嗯，
后脖梗，
嗯，
我甚至连腰都会晒伤。
那下面就是胯骨轴子了。
对，大腿、大腿、小腿这个地方的话，每次我们家那个倍数最高的那个防晒，我夸夸的喷。我们家常备那个，
你看每年防晒都得花一笔钱，
那可不，每年都比都那个团购一批。哎呀，
你买什么牌子的？
什么什么那个香蕉船，
我从来没用过。哎，我就知道去年有个牌子特别火，叫什么蜜斯婷是吗？
没用过，那是那是乳液专
啊，乳液的
啊、哦，我都是喷的那种。
真管用吗？
那当然管用，我一跑外面跑一
多少钱？
一二百块钱，我记得
那也不便宜，那应该是很管用。
你要想，我是去年跑崇礼的人，
嗯，
崇礼我跑了七个半小时，外面生生晒了七个半小时的人，七月份，你想我是这么生晒的，就他跟我们日常出街的那种晒不一样，
嗯，
我是在崇礼那个山头爬山，
我跑越野的时候是三月份，不怎么晒，而且是阴天
啊，多凉快啊、
嗯，
那得穿那个什么穿长裤了都得、
嗯，
我们当时，哎，我今天还得进行耐热训练，我有点愁死了。
嗯，
是因为我今年又报了一个50的越野，从早上起来6点钟开始跑，我计划跑到10个小时，晚上6点吧，就是最晒的日子我都一直在跑。
嗯，
所以嗯，去年我就是跑得慢，是因为我中暑了，就有点不太耐热，所以我今年开始专门是10点多钟出去跑步。因为他们去年有人说他那个夏天进行了中午的耐热以后真的是比赛的时候不热了，所以我今天就想试一试。哎呀，给我热的！哎，
就当你跑步的时候，初夏也是盛夏。
你知道现在已经5点钟开始就天亮了，你知道对吧？
我知道。
6点多钟就开始天完全亮了，
嗯，
7点钟就开始晒了。
现在还好，现在真的还行。
嗯，你跑起来
晒跟热是两回事儿
啊。对，
嗯，
但是，
哎，这是你应得的。
我应得的啥？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夏天，我这个勋章都已经好几层了。
嗯，然后跑回家吃点冰的，对吧？可能有的人家里冬天不够暖和，所以呢，制冰机冬天是休息的。
嗯，
那现在开始工作了。
哦，对，
我们家也开始冻冰球了。
嗯
嗯，
我还没有开始清洗它。
我就因为总是觉得洗不干净，我就不用了。
那好吧，
我就用那个大的那个冻那个整个的那个冰球。
嗯。
然后就是冻那个小冰格，硅胶的，可以一下摁出来的那种，对我来说也挺好用的。
嗯，那是你们家冰箱够大，
对，
冰箱够多。
嗯，你别老提这事儿了。
那可不嘛，这像我们这没有的，那可不得给自己那啥。而且你们家还翻了花样的，可以去随便冻各种各样的水。
嗯，
就我们这都冰箱里都塞不开的那些人，哎，还是需要制冰机。
嗯。
哎，这个制冰机也是不能关啊，也得一直开着，也挺费电的，
而且很吵
啊。对，
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感觉哪个关节好像缺油了似的，但是你又不能告油。
对，因为你一旦停的话，那个再制冰就需要好久，
而且它会生锈。
对，它会脏。
它那个会锈水会流出来。
嗯，每年就是换季的时候清洗制冰机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嗯，
这个我是做不了的，是得专门珠峰拿过去，
要拆开，
要拆开以后呢，在后面有一些部位吧，它是手也伸不进去，工具也伸不进去，然后
要用冲牙器，
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脏东西抠出来。
嗯，
哎呦，
我用非常细的那个签子放着一个那个厚厚的洗脸巾，伸进去那个缝里，一点点嘟擦。
我的天哪！
巨难呢。
嗯，然后后来就是弄完了以后呢，珠峰还会放点那个消毒液进去。
嗯，
他会给我安排一个活儿，就是一个消毒液的那个水啊，冻成冰以后，你把它铲出来，
嗯，
倒掉，然后呢，
一直弄到这一箱水都用完，
三箱水吧，三箱水。
嗯，
然后那一天我就只干这一件事儿，
嗯，
我就会搬把椅子坐在那个制冰机旁边，一会儿满了，咵嚓倒到我们家的
人伺候机器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不用了。
太累了，
我想的可清楚了。就这件事儿，从我开始接受制冰机到现在，我已经淘汰了三台了，我不会再买第四台了。
嗯，变成了年抛产品哈。
嗯，
对，这个其实也挺烦恼，但你又离不开它。就像我们家确实离不开它。
嗯，
早上起来，如果跑完步回来以后热得半死，真的是很需要一杯冰咖啡。哦，对，我的咖啡真的是从热咖啡变成了冰咖啡。
嗯，
之前我说过吧，我是一个不太喝冰的人。
对。
我觉得冰咖啡没有香气，
嗯，
不够醇厚。
我现在会喝冷萃，
哦，
所以对我来说，一旦入了夏，
嗯，
我的冷萃杯就要重新开始工作了。
嗯，
我今年该买新的了，因为去年冷萃杯被 C 哥掰断了，就放咖啡粉的那个槽被他给掰坏了。
嗯
嗯, 嗯，我得买了。
而且我觉得一到夏天的话，你们家冰箱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水了。
那是以前，现在我不是不爱喝带糖东西了吗？
不是，你还有什么自己冲的那个柠檬水什么的？你之前总有那个冷萃壶，
现在也不用了。
呵，
嗯，
都冻冰块了是吗？改了，
对，
好吧。
现在顶多冰箱里面会批量有苏打水，
嗯，
有各种没有放任何带糖的茶饮，
嗯，
对我来说也 OK。
嗯，反正每次一到你们家，我就记得第一件事，先打开你的冰箱，搜刮里头的喝的。
我跟你这么说吧，这是因为我现在变了。以前我是特别不喜欢有人打开我的冰箱的，冰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隐私的
啊，我从来都直接开，
因为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剩饭，
哦，
然后剩菜，
这都不能往看。
嗯，我不是说不能看，就这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隐私。就以前在我看来，这叫隐私，就是如果你不是我的舒适圈、安全圈子内的人，我是不希望你没事就打开看我的生活的。
哦，
但现在我不在乎了。冰箱乱七八糟我也不在乎。
哦，
嗯，
我都去你们家了还不能让我看
啊？不能，去我们家多了。
我又不是没见过，我天天看，每次我都看。我不看我还喝呢，我还吃呢。每次去先喝冰可乐，然后再吃冰棍儿，凉快了以后再录音。
对，我们家现在也没冰棍儿了。我真的，
你变了，
变化很大，没冰棍儿了。
到夏天你再看，入夏了以后你再看，
一定是冰格更多。我今年还得再买点。
嗯，真要了命了。
嗯，
离不开，
因为我非常清楚，我要的不是甜，我要的是凉，要的是气儿。
嗯，
所以那个百事可乐的那个纯水乐苏打水，
嗯，
对我来说就是刚需，它气儿也足，
哦，
然后成分也比较简单。
哦，对，
然后又好买。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家入夏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家的那个苏打水机，
嗯，
开始频繁工作。
嗯，
之前都是喝直饮水，
嗯，
但是开始要喝冰的苏打水，然后那个每年这个时候就开始频繁的去换那个苏打水的那个罐子。
你刚气泡音了，你知道吗？
是吗？
嗯，
好吧，
开始喝冰的苏打水，
再也不吐槽别人了，因为我们家苏打水那个罐子还不太好寄，它是一个铝的那个真空罐，
嗯，
它好多快递是不收的。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满世界去找能够寄的快递，很少。
等会儿，如果去年他寄了，今年为什么他不寄了呢？
嗯，有的那个政策还会变，
哎，事儿真多。
对，有时候你骗骗他，这不是什么东西什么的，他就给你寄走了。他会那个现在有的那个快递点，包括那个菜鸟什么的，现在他要每个还都得自己检查一下，他就不给寄了。这才是自己的问题。
嗯，
所以哎，又开始得需要考虑这些事儿。
还有一个特别标志的，
嗯，
猫不爱上床了，
它嫌热。
嗯，就算上，它也会在我脚头，
嗯，
或者在 C 哥的枕头上。它现在会枕着枕头睡， 但是如果特别冷的时候，它会去我被子里或者挨着我。就比如说我睡不都是侧睡吗？
嗯，
侧睡的话身体就有个窝，它在窝里睡。嗯，我有时候那个下床，我都要从这个方向掀被子，然后越过它。有的时候身体会压着它的身体，它也不动。然后等到我上完厕所或者喝完水，我还得越过它回我的被子里。
你给它踹下去吧。
哎呦，不忍心。
睡太香了是吧？
没有，它没睡，但是它就是就在那儿赖着，就你能看出来它就是不想动，然后就尤其的不忍心。
哎呀，我的天，这个猫，嗯，
小可爱。
你换个这个方向吧，它往这个窝里头。
嗯，
反正床也是你自己的。
哎，对，我发现这个床不管是不是我自己的，我都不会睡中间。哎，
就得把那边得留下来是吧？
就我就喜欢贴边睡，
嗯，
就一定要是脚能搭在外面的那种。
好家伙！
哦，前提是我们家那个床是一个底下有箱子的，
嗯，
如果是腿儿的，我应该就不会搭了，
怕有人伸出来挠你脚心儿是吧？这都是娱乐听多了。
嗯，还有一个标志就是，生鲜平台的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哦。
首先是
应季食品，
对，春菜迅速就上架了，
嗯，
但是变得特别快，
嗯，
有些春菜就那么几周，
嗯，
很快就没有了，然后就开始夏天的这些东西就开始来了，现在开始慢慢的，尤其是水果变化特别快，蓝莓、草莓、车厘子慢慢的就越来越难找了，就开始有夏天的那些干，
哎，
就是橙子很快就没有了。
哎，
橙子是冬天
的。你要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草莓、蓝莓都是冬天的，是吗？
嗯，
那我还没有来得及吃呢，它就没了。
草莓这段时间已经快过季了，不吃就不吃了。
嗯，
冬天就过年前后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哦，
当然夏天也有。
那等于说我后面再吃的，有可能就是它大棚里的库存产品。
嗯，对，
哦，
大棚里的也好吃。
嗯，
但是大家好多人不知道草莓是冬天卖的最好。
我不知道。
嗯，
因为
你看那种丹东九九草莓，
嗯，
冬天卖的可贵，100多一斤，巨好吃。
而且之前还说蓝莓不今年什么
今年降价了，
就是大量的什么卖不出去，特别便宜什么的。
胡说八道，根本就不便宜。
那不降价了吗？
便宜了一点点，但是并没有便宜到卖不出去的那种程度。
嗯，
当然有很多人说在那个菜市场买的几块钱一斤，反正我没遇到。嗯，北京没有。
对，我也没来及关注这件事。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还能买到。
嗯，我就怕它已经过季吃不着了。
嗯，
那就有点可惜了。
嗯，
对，说橙子这些东西都是冬天的产品。
对，橙子橘子是冬天的。然后如果是什么爬爬柑啊，包括什么就是不知火春见不知火什么，就这种
冰糖橘子什么的都是什么，
冰糖橘、皇帝柑是还有什么砂糖橘、皇帝柑是冬天的嘛。
哦，
像春见不知火这些应该是三四月份的，然后很快就吃不着了。到夏天的话就不会有这些东西了。
嗯，
你就开始吃西瓜了。西瓜、羊角蜜、香瓜这些水果了。
哦，这个我倒是知道，因为我们家门口就是盛产西瓜。
嗯，
它这个什么时候进入夏天就是
得开始吃桃子了。
啊，对，
我最喜欢了。
哎，我
葡萄
啊。对，我发现这抖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推一些就是他们可能新鲜出，
他会提醒你到什么季节该吃什么。
对对对，比如说他最近的话，
嗯，
他那个脆桃开始就开始总能刷着，那我就知道哦，可以买一下这个脆桃了。
那我得等软桃，
软桃的话还得再等一等。
对对
是吧。
对，
那个脆柿子什么的是什么时候？
冬天的吧。
秋冬。那夏天我刷着那就有问题了，
可能是冷库的吧。
完，刚买，
我不知道啊，有没有知道的了解水果的跟我们 说。
我以为脆柿子跟那种新鲜的那种柿子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它那个，哎呀，奇奇怪怪的这种时令我其实记不太住，我就是靠抖音大数据给我提醒。
嗯，我是靠生鲜平台最近热卖什么。
嗯，
新品上市有什么，比如说最近像什么嫩南瓜、苦瓜、丝瓜这类的。冬天你就吃不着好的，但是夏天就好吃。
哦，
黄瓜也降价了，蒜苔也好吃了，山东的那个蒜苔，我在超市买的一捆儿2块钱，特别好吃。
嗯，那我应该再等一等。现在之前买的那个，
但是现在你买大白菜就不好吃了。
那西红柿什么的，
西红柿开始慢慢好吃了。
哦，
夏天的西红柿你就可以方便买到那种不用等，就是冬天有很多西红柿硬的，就都当当当能敲出声那种。
就是你知道，就是前两天清明假期的时候我去扫墓，然后天津的第二殡仪馆旁边是那个欢坨西红柿的那个
东丽那边嘛。
对、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记得去年我们六月份住在那边的时候、
嗯、
我当时就问你说要不要去买那个西红柿、
嗯、
然后你刚跟我说那个时候有点过季了
啊、
嗯、对吧，那个时候已经不太好吃，但是我当时就没买、
嗯、
那我说想转年去买，结果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去的时候就发现它还没上市、
嗯、
等于说它其实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它能不能改良一下，让它以后每年清明前后正好我们去扫墓的时候能买一堆回来就比较好、
嗯、
它其实就比较适合就是刚刚入夏这一段时间去买它。
哎呀，欢坨真是太好吃了、
嗯、
又便宜，就是不好运输所以走不出去，
对，
它皮儿太薄了。
你看我两次去我都没有吃到
嗯
这种正宗的西红柿。
然后咱们听友推荐给我们的就是卖普罗旺斯西红柿的
啊、
嗯、其实你在生鲜平台上能看到很多，不管是小象、叮咚还是盒马什么的，都有卖普罗旺斯的。
嗯，
我买过各个平台的都不行，都是普通西红柿，除非特别贵的那种。
嗯，
然后这个听友推荐给我们的叫姬依林嘛，然后他推荐给我们那个巨好吃，就是我去年三四月份第一次网购，后来又网购了几次，每一次都是就它不是那种生着摘下来的，就到你手里就是那种软的，你就不小心一捏它就能汁儿全爆出来那种程度。
那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西红柿吗？沙渣的吗？
当你炒菜你都觉得是对不起它。
是沙的吗？
是非常多汁的，但不是沙瓤的、
嗯、
但是里面它是那个就瓤子那块是有点像草莓那个状态的。
哦，那个就是特别
好吃，
纯红色的对吧。
嗯，
我觉得好几年没有吃到这种了、
哎、想要的那个听完这节目管我们要名片啊，
来进群进群的账目。
哇塞，真的太好吃了。而且它是普罗旺斯一下市它就卖猕猴桃了。
哦、
有的时候我吃着吃着发现哎我又想买了，一问他嗯没有了，宝子你买猕猴桃吧。
就这几个月你看这个夏天能吃的东西的话其实也挺少的、
嗯、
就是我就又不太愿意只吃西瓜，因为我们家就俩人，那一个西瓜吃一礼拜。
夏天茄子也好吃，你又不吃。
我不吃我都不知道夏天吃茄子好吃。我就知道夏天黄瓜好吃，
因为夏天茄子好吃与否这个事儿的关联是因为小时候童年的时候，
嗯，
就是童年的时候本来我们可吃的菜就不多，
嗯，
对吧，然后一到夏天奶奶就会在院里炸茄子烧茄子。
为什么非得去院里头？
热呀，你守着油锅呀、
哦、对厨房不行。
嗯，
我的天，
然后那个蒜味儿，就出锅前撒一把蒜、
嗯、
那个蒜味儿，哇塞。哎，不说了，你我怕你恶心。
没事，我只要脑补。你别让我见着他就行、
嗯、
我见着他有点确实有点受不了、
嗯、而且有很多水果它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冬天它贵、
嗯、啊是啊
嗯，同样的600克的黄瓜，就普通的黄瓜、
嗯、
冬天可能6块多钱，现在只要2块多。
哦，你价格还挺敏感的。
哎呦，我天天买呀、啊、我每天都要下单的、
嗯、你不能存一堆？
不用啊，没必要。
那还是你们这边。
而且我现在天天出门，所以呢我现在又重新发展了线下逛超市。
嗯，
超市有些东西真的巨便宜。然后我还发现了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的那个小饼干儿，
嗯，
饼干两层之间加的是果酱，粘牙的那种，现在网上都不好买，就生鲜平台是没有的，
嗯，
但是线下超市就有，
嗯，
每次去都要买，
嗯，还是你们住的那个北京啊，还是这个外卖平台太繁华太发达了、
嗯、
您去你们天津的房子你再看看，什么都没有。
你这个态度不对、啊、
什么都买不着。真的、
嗯、
有的时候我想那个，你像我是那种价格不敏感型的，是因为我们菜市场里头或者说我们小卖部里头它都没到菜市场，就我们家菜鸟驿站它有什么菜我就买什么菜，
嗯，
它也不写签儿，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个价，
对，
它进什么我就买什么，
是这样的。我每次周末回团泊的时候，我们就是他接上我，然后我们先去菜市场，就团泊镇政府那块有个巨大菜市场，
嗯，
然后去了之后就直接去摊儿上，
嗯、
拿这个拿那个，我根本不问多少钱一斤。
对啊，
可能是会被坑一下，但是你坑不坑我都得买呀。
嗯，哦，但是我们家那块有一个好处啊、
嗯、
跟团泊还不太一样，西青区应该是天津比较大规模就是可以种植这些蔬菜瓜果的那么一个区域、
嗯、
就大部分这些那些批发市场什么的，
嗯，
菜市场的菜其实都是从西青这边运出去的、
嗯、
就是这边的菜真的很丰富，价格也很便宜、
嗯、
每次我妈来我们家这时候都运一堆回去。
嚯，
然后这会发展到有一些就是那个果农或者是蔬菜这些他没有办法批发的去卖出去的这些人，他就会拉一车，
嗯，
拉到什么地儿？拉到我们南站附近、
嗯、
或者是拉到我们这个张家窝的这个街头，
嗯，
最繁华的夜市附近。所以每天 比如说晨跑或者夜跑或者是晚上下班的时候，你但凡在马路上看见有一个无牌照的那个非法经营的那个小摊贩在那卖他们家那个蔬菜水果，你就去，
嗯，
价格就很便宜，
搓堆儿
啊，类似于那种，那一看就是从他们家大棚里头刚摘下来，然后摘下来以后运出来来卖的，比如说什么麒麟西瓜呀，那边的那个这种各种各样的那个黄瓜呀，像他们的那种哈密瓜呀，就这种东西的话，然后他们不叫哈密瓜，那个小黄的那个甜瓜还是什么东西的话，那都是他们家刚出来的，又便宜又好吃。
那静海的话，我估计要么县城有这样的，要么像什么独流镇呀、大邱庄啊这样的，可能有。团泊应该也有，但是不在我们家那边。
我觉得可能有些大集，
嗯，
可能会有，
嗯。
哦，我还前两天我们那边还有大集，就最近给拆了，因为西兴这边的大集真的很大，然后它大到什么程度，把我们家那个十字路口有一个路口是直接是没有开放的一个断头路。他是正在修的这个马路，他把这个路口他们自发的变成了一个大集，然后后来就发到抖音上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整条马路全都堵了，整个这个十字路口就堵得水泄不通的，
嗯，
然后就是巷太大了，就没有人就都把他们都改走了。但是那个大集真的很热闹，就是蔬菜我去遛过一次啊，他们都拿那个营地车、露营车，
嗯，
去那边去买东西，然后那个鱼呀、什么海鲜呀、什么的也有。
嗯，
哎呦，我就觉得，哎，家门口有个大鸡翅也挺好的。后来发现都给拆了，价格也便宜，一堆5块钱，一堆3块钱那种。
我跟你说，家里要是人多，这样特别合适。
嗯，
你看，有的时候我之前啊，还经常在家里面囤点东西，买点什么，让 C 哥去收货。
嗯，
放冰箱里，
嗯，
他吃不动，慢慢的我都不买了。就是你什么时候家里没菜了，你自己上班的时候路过菜市场你就买点吧。而且有的时候我会按照我的喜好去买，比如说我认为这个好吃，他不做，
对，他不会做，
就放到坏，气得我要死。我跟你说，过年的时候我买了一大袋儿，就是4.5公斤的那个蒜米，就已经包好了，已经去掉那个头的那个蒜。
嗯，
我要么腌点腊八蒜，要么做点什么黄金蒜，
嗯，
或者蒜油什么的。我跟他说，我说那个。嗯，你收到货之后放冰箱，
嗯，
你等我回来操作，哥们儿就放常温了。然后我带着我爸妈来我们家过年的那一天，我在厨房看见了他，我一拆开，你知道那股味儿顶的我，
他可是蒜呀，他不会做东西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走脑。
对，所以后来我就说，那就那个，比如说我知道你经常自己炒什么菜。我给你买点白菜、鸡蛋、啊，黄瓜，就这样吧。
嗯
嗯，也不是我对你不好啊，别这么说。
会做啥给他买啥，太复杂的就算了。
对，就是你要考虑他可能上班的时候比较忙，没有时间绕到菜市场去。
嗯，
然后他下班的时候菜市场早就关门了。
嗯，
那你就通过多多买菜，你给他买点，让他去提货就行了。
嗯嗯，确实，一到夏天的菜市场会更好逛一点。
对，
嗯，冬天的话感觉有点萧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那菜市场一到冬天就没什么人，就大家可能也是吃不动还是怎么样的，就可能种类也没这么多，
对，
就没什么可挑的，一天到晚就那几种。
其实你看现在这么丰富的菜，但是在菜市场北方的冬天还是白菜、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然后豆角、
土豆、
辣椒，
嗯，
就这几种。你说那种特别嫩稠的那种菜，焦脆欲滴的，我觉得那就是属于南方菜市场的，
嗯，
这个咱真别说什么北方已经足够丰富了，丰富的是线上的平台，
嗯，
靠的是物流，
嗯，
对吧，靠的是仓储，真的线下不是这样的
啊。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的时候我还会网购买一些蔬菜，
嗯，
就其实你在本地菜市场有的时候你好好找一找也能找着，
嗯，
但确实它可能就是没有这么便宜，或者是没有这么好找，
哎，
我有的时候会网购那一箱菜苔，
嗯，
或者还有那个芦笋，
嗯嗯，西兰苔，
嗯，
羽衣甘蓝，孢子甘蓝，玉米笋，
嗯，
我跟你说，在减肥群发现的啊，
哦，
一旦你网购了一批之后，你这接下来一个多礼拜打卡，你就全是
它，对，
一直到吃顶。
而且它其实没有多少钱，十几块钱、20块钱，
嗯，
这一大箱，我都震惊了。一开始的话呢，我就十几块钱的话，我觉得能买多少呢？
嗯，
咱也没想到他是给我买了2礼拜的东西，
对。
2礼拜我每顿都吃，他还吃不完，
但真的很容易吃顶，
嗯，
然后吃到最后可能会扔很多。
所以我下次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家邻居
拼一拼吧，
送他一点、
嗯、
送他一点也没有问题，真的吃不完、
嗯、
太多，但又很新鲜也很好吃、
嗯、
特别甘甜。而且在天津的话，我反正我那边找不到这样的，那个芦笋
好在能网购，
对，芦笋也很好吃，
特别好吃、
嗯、
我最爱吃白芦笋
啊，
绿芦笋很细，
嗯，
但白芦笋就网购山东菏泽的，菏泽曹县是盛产白芦笋的，
嗯，
这么粗，就两个指头合在一起这么粗，
咬得动吗？
非常清脆鲜嫩多汁，而且又便宜。
到季节了吗？
白芦笋我想想啊，上次我批量的买白芦笋，我想想啊，米律师还有谁一起去我们家聚会那次，我觉得是上半年。
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好吃的要命，
感觉它就很适合、
啊、你去拼多多搜一下。
嗯，拼多多买菜有点费劲，我还得去取去
啊。那别的不用你取吗？
有的时候他会直接就对送货上门，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发顺丰什么的、
哦、
拼多多、嗯、我试一下吧。
啊，你试试、
啊、试一下吧。现在我其实也有点懒得买菜了，有的时候都是跑完步以后直接去小卖部取快递，然后他们家有啥就买一点，那质量也真的不太行。
我觉得网购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东西你特别想吃，但是如果不网购的话它贵，
嗯，
或者这东西就很趁这个季节，
嗯，
但是如果过了这个季节迅速过季的话你就吃不着了，
嗯，
那就一定要抓紧时间网购。
嗯，对，
嗯，谁网购大白菜呀？
谁网购大西瓜呀？没有吧。
那你要买点什么宁夏西沙瓜扇，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没那么买过。
嗯。太沉了是吗？
对啊，太沉了，这运费得多少钱呀。但是我哎，现在其实我后来发现我自己买水果的
就这么想
到也很单一。
假如你移民到了广东、
嗯、
你突然想吃北京庞各庄西瓜，你是不是得网购？就这意思。
那我去哪儿下单呢？拼多多
啊
也行
啊。我在拼多多买，
它有可能那个运费会比西瓜都贵。
值啊，因为你想吃这口、啊、
真的想吃哈、
啊、
广东没有好吃的西瓜。
我可没这么说啊，这话是他说的。
这馋成这个样子真要命了。行吧，这个夏天的烦恼其实也挺多的。你没经历过入夏以后的情绪焦虑？
我其实是一个没什么太多因为外界因素导致情绪的人。
嗯，
你感觉到了吗？
没什么病。
我的情绪不稳定都来自于人。
哦，
不是什么季节、什么环境啊气温呀、啊、这些不太给我。
嗯，
不影响我。
对，但是我就是前两天听过一个词儿叫季节性的情感障碍
啊，
就是大家
到情感障碍的程度了，
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有一些情绪的波动。
嗯，
它这个词儿不是我发明的，它叫就是定义。
嗯，
它这个诊断它就是叫在这个时候出现心情不好或者是动力不足的情况，然后它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夏季抑郁和冬季抑郁。冬季抑郁你听说过吗？就入秋
的。我知道春天人容易抑郁。
对。
还有什么悲秋综合征。
对，类似于就是其实都可以大概的纳入这个范畴。
跟光照有关系吧？
有一定的关系、
嗯、
然后有的时候变化太快了，就身体的不适应也会造成他的这个心情的波动。
嗯。
但是可能适应也就好了。一开始我其实不太理解。
嗯。
怎么夏天还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五月到九月也是一个比较常发的季节。
为啥呢？
就是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气温升高了，然后昼长夜短，它那个新陈代谢就太快了，这个交感神经啊就变得非常活跃，然后身体呢就没有跟上这种活跃的这种兴奋。
哎，你列的有一个我特别理解，就是那个闷罐儿、
嗯、
我真的会因为闷而烦。
嗯，
就一旦我有一年2011年的九月份一整个月在杭州，
嗯，
那杭州一整个月几乎一直在下雨，我觉得每天衣服都是呼在身上，我是馊的。
嗯，
我当我那个九月最后一天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心情一下就变好了。
对，就是你自己的不适应、
嗯、
就是比如说你那个一个月，比如说让你常年都在杭州，你适应了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烦恼。
嗯，
就是因为你突然觉得来到了一个自己不太适应的一个非舒适区，就带下来的变化。
嗯，
所以造成了心情的烦躁、
嗯、
你看你可能也是一个不爱变化的人。
我特别不爱。
对吧，
虽然我现在在变化，但是我还是如果能没有变化还是更好。
就说突然给你那个外力的影响，你自己不适应了，那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焦虑的感觉、
嗯、
所以这样敏感的人其实很多。 所以这个季节交换啊，换季呀、啊，嗯，很多人的话，这个交感神经再加上过敏、
嗯，
加上太晒了、太热了，就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对，所以去年夏天我就情绪不是很好，是因为北京也很闷，
嗯，
就是闷热，不够干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会导致我情绪变差的一个因素。
嗯，
有的人是喜欢空气湿度大一些的，
嗯，
因为他们觉得那样皮肤好，
嗯，
水嫩，
嗯
嗯，然后他们受不了鼻子干，
嗯，
就是他们冬天来北方就会觉得特别难受，嗯，天天流鼻血。
但我觉得好舒服。
对，我就恨不得天天流鼻血，你也不要让我就每天就是湿乎乎的。
嗯，有湿疹。
嗯，我不喜欢这样。
对，
嗯，
所以就每个人的话呢，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嗯，怎么说呢？就多做一些就是能让自己心情好的一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人得对人得学会找自己的舒适区，你要是在这个区间内你觉得难受，你就主动寻求一下变化，
比如说该开空调就开空调
啊，
不要因为别人说你还没到这个时候哈，啊，还不至于的，然后你就放弃自己这样一个可以让人舒服的这个选择。
嗯，我至于你觉得不至于你走出去，
对，谁热谁知道，是吧？
对，
所以该买两倍的就要买两倍，是吧？
你太尽职了，
这个确实是啊，就是让自己舒服了比什么都重要。
没错，
嗯，行吧，那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想告诉大家，立夏的好睡眠也是一场比较低成本的自我奖励，
嗯，
就别再硬扛那份燥热了，
对， 对，
对，
对
吧？
这是真的，
换上一份我们的七夕的清凉被，给自己一个舒爽清爽的初夏。然后这次感谢我们七夕对我们不三不四的支持，大家可以去天猫搜索七夕森睡气凉被和无压枕，然后并且报我们的暗号津津乐道啊，报暗号津津乐道来领取我们的专属优惠，给自己或者老公都安排上一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百忙的工作之中也找到自己那份舒服的小的栖息之地。
嗯，愿大家能在这层雪媚娘皮儿里面找到久违的深睡。
嗯
嗯，那咱们下期再见。
嗯，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